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上星期发表微博，呼吁全国人大公布共青团中央在职人员职级配备，取消政府对团中央的预算供养以及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引发广泛的反响。与此同时，要求中共公开财务，不再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呼声也随之响起。和妇联和工会一起被称为三具政治僵尸之一的共青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政坛上发挥着什么作用？中共、共青团等政治党派和群众团体是否应该财政独立，不再由广大的纳税人来供养？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同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来参加我们这一个话题的讨论。我们欢迎三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欢迎贺卫方教授能够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贺教授，你发表这个微博以后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请你介绍一下，第一，你为什么要发表这篇博文？第二，中国的当局是不是对你的这篇博文当中所呼吁的内容做出了某种回应？
谢谢主持人，也非常高兴跟两位我非常尊重的学者一起做一点交流。我觉得其实我发表这个关于共青团的微博呢，多多少少跟前不久在那之前跟共青团的一位官员、团中央的一位官员的一个争论有关系，因为他对于我个人的关于疫苗问题，关于德国的一位叫雷克先生的那个对疫苗的批评，他认为我是属于那种为虎作伥，应该是叫助纣为虐。我个人特别反感这样的一种特别的糟糕的一种态度。但是呢，后来我想到了这样的一种共青团的性质、共青团的过去的历史作用，以及现在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一个组织，于是我就发表了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共青团，应该我们重新应该给它一个基本的定位。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更加可以说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拿着纳税人的钱供养出来的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现在看起来并没有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就希望呼吁他们必须公开，比方说公开他们的具体的官职的一种数量、人员的数量、财政方面的一种具体的一种预算的很具体的一些数字。同时呢，我也呼吁应该取消他们的一种行政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级别，让他们不再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而是回归到真正的民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顺理成章的事情。
嗯，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对您的这个呼吁做出了某种形式的回应呢？
哎呀，我现在我觉得所谓的回应现在没有多少真正的回应，只是您也知道，许多的媒体朋友也都知道，福建的一位这个青年团的基层的一个书记，对我这样的一种对共青团的所谓的发难，跳出来非常激烈的对我进行了一些指责，甚至非常妖魔化的一种指责，官方没有多少真正的回应。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国由纳税人或者说由国家财政来供养的不仅仅是共青团，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的一次新闻会议上，有一位澎湃新闻社的记者就提问说，是人大的预算当中包括不包括中共党务部门他们的预算？那么在你看来，由国家财政供养共青团、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党派 以及其他的工会、妇联等等所谓群众组织，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这是不是人们所批评的党库通向国库的这么一种现状？
就是首先这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说我们现在和这个和君主制时代相比，君主制时代只需要这个老百姓只需要养活皇帝一家还有一个政府就可以了，但现在我们要养活一个党啊，外加一个政府，就是我们看每个单位这个党委党支部那是和这个政府是平行的，所以呢纳税人的负担实际上是成倍的增长，然后还要养活这个党他所这个他的一些衍生物，就比如说公卿妇民主党派，这些都是由国库来供养的，这种情况是非常不正常的。在这个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纳税人都不会养活政党或者社团，只有在我们中国特色的国家才会这么做。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君主制，它的社会成本远远高出封建专制时代的那种一家一姓的君主制，就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中国的财政这为什么都供养这些机构和组织，而不是给老百姓来谋福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这次澎湃新闻他把这个那个女记者他把这个问题激活了以后，实际上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看贺教授他进一步提出了这个共青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现在你不大可能谈这个执政党要不要纳税人养活，或者说忠于执政党的军队是不是应该由纳税人养活，现在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那么可以的话，我们先解决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群众团体是不是应该回归他的本位。但共青团实际上一直是中共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就中共的很多干部都受过团的培养，而这个团中央或者各级团组织聚集了一大批的官迷，他每天想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怎么通过共青团这个阶梯爬向上爬，爬到高层，爬到更高层。基本上来讲，共青团就是一个靠党吃党的这么一个团体。
嗯，
而他呢来自什么东西，他实际上他对于青年人来讲，对于我们的成长来讲，他是洗脑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就是共青团通过少先队然后什么等等来给你洗脑，然后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些个所谓的就是像这个像任志强讲的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这一套完全脱离中国现实的东西。但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了，这一套的洗脑和这个洗脑组织确实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谢谢。
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谈谈你对党政分离、党务和国家财务分离的看法，何先生。
首先我在这个贺教授表示这个敬意啊，经常您发现这个发表这个非常清晰有力的这个，您能使我们觉得中国有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感觉到还是很有这个有一些希望，有一个亮光。但是全是贺教授所讲的东西，之所以这个中共也没办法完全去围剿他或打击你，是因为你讲的确实就是一个政治文明社会里面最基本上的常识。也就是说，社会团体任何人都可以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之下呢，就是走进起来。但是你经费的这个来源你的这个社会活动是要受到这个监管。 那么跟进团啊，或者是妇联，或者是工会，大家为什么都说他们是三大这个政治残疾的这么一等组织呢？实际上，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跟进团还扮演过一段的啊政治干部的排山基地啊，就是这个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李克强啊，副总理刘英东啊，国家副主席李明朝，都是那个时候所谓的第三地带。也就是说，你一个太子党也好，或者是你为了要培养的某一个平民子弟也好，那么首先通过跟进团这个系统呢，把你培养了一段时间啊，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呢，你更容易比其他系统呢更容易得到官职。但实际上90年代以来，这个功能基本上就已经废弃了，因为更多的领导干部啊是需要通过他们的经济管理能力啊，通过他们社会尤其是地方的管制能力，或者是单个专业部门的管制能力，而不是像一帮这个小党棍一样的，一帮政治小爬虫一样的，在一个房子里面打扮到像这个很光溜的样子，然后这个考究完就像一个日本性的一等党棍。那个时代其实90年代以来基本上就废弃了。在过去20年来，我在这个美国之音节目里面也一直抨击这个跟进团所出身的这些干部啊，这些干部他在本质上来讲就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在啊过去几十年以来，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存在的意识形态部门，也是存在的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这么一个部门啊，他们并没有真正实际的这种管理经历，所以在中国的体制里面早就啊抛弃了。啊，那么现在要把它理清楚，应该是到了一个时代啊，一个时间了。可以中国有这么一个跟进团的组织，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妇联组织，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工会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因为作为纯的团体，他们就应该按照社团的管理的基本规范来进行，而不是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莫名其妙的财政开支，你看莫名其妙的这个待遇，你包括这个民主党派也是一样的，那纯粹是在政治资源最大的一个浪费。现在这些民主党派又找不到几个什么党员，但是呢，他有要那么多副主席啊，每个省里面啊，副主席都是享受这个至少副厅级待遇啊，对吧？啊，这个主任或者是这个民主党派的主席还享受这个政协副主席的这个待遇啊，副省级的这么一个待遇，要配备秘书，要配备司机，那纯粹是浪费这个财政。那我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么真的是没办法，临时在一个工厂里面搞一个工程师啊出来，就把他搞成一个副主席啊，临时在一个商业老板里面就搞成一个人，搞成一个副主委等等等等，纯粹是在凑数，人都凑不上，凑不起。但是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机构，它占据了人大政协的主要的一个资源，而这些人毫无道啊这个代表性可言。你现在就看看全国人大那个副委员长，有几个人是像模像样的、有背景的、有资历的？你像90年代从80年代的时候，你至少看到几个人，我们还知道是知名人物。现在政协副主席，现在的这个人大副委员长，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冒出来的凹猫口啊。那么跟进团也是这么一个性质，我觉得贺教授讲的是一个尝试，而这种尝试是正常的，所以批评他和攻击他是没有任何道理。我觉得中国的媒体里面也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一展开讨论，肯定贺教授就会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黑龙江的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说从远一点说吧。
您别说的太远，杨先生，我们时间剩的不多了。杨先生，哎，对不起，杨先生线路断掉了。上海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今天非常高兴，贺教授，
嗯，
张立凡张先生，你们两位，我们都，其实我们一直在把你们的思想在往社会传播、推广，以我们的方式。那么，我们呢，我以及我们呢，坚决的跟你们站在一起，坚决，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上海李先生。采访贺卫方教授非常的难得。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改革从80年代开始，改革的一个最大的方向就是党政分开， 共产党逐渐从国家的经济管理和其他的管理当中脱离出来。那么实际上这么二十多年以来，二三十年以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相反，共产党在国家管理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最近提出的口号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其他的行政职务，领各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你认为这种现象第一是正常的吗？第二，如果中共今后从一个执政党的这个作用方面进一步加强，逐渐从国家的管理当中来脱身出来，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
我觉得其实从过去观察邓小平，您提到的党政分开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当时赵紫阳、胡耀邦这些人都是非常开明派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当时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党政分开的框架下重新拟定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说，其实就邓小平本身而言，他也不真正的想去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制度，现代的宪政制度，或者说现代的政党制度。所以当时当党的领导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的时候，仍然还是采取了一种非常严厉的镇压措施。那么后来到了江泽民时代，其实党政越来越趋向于合一，比方说党的书记兼任地方的人大主任，已经成为一个常态。我自己觉得今后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推动这样的一种党和政的一种真正的现代政治框架下的一种党政关系，或者说政党制度的一种重新的一种安排。那么就需要我们刚才讲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组织回归社会。我一直觉得其实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观念，从卡尔马克思这个时代，他们还是想去想着把国家权力逐渐的回归社会，这种观念是有的，甚至到了最后国家消亡。但是呢，斯大林开始，或者说甚至列宁开始，就趋向于让党控制的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我们其实这种根本性的一种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东西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最近这几年的我们观察的情况，正如您刚才讲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新的说法，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看起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容易去解决。我觉得现在需要，正如刚才两位嘉宾和参与的读者所参与的听众所说的，我们需要让常识真正能回归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政治的重新的设计的过程之中。
嗯，谢谢贺伟芳教授。再快速的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天津的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话题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贺教授，像这种知识分子曙光，为我们中国老百姓说话。但是我是想，如果像共青团不让它存在，这就对于这个拿刺刀坦克对付老百姓的这个政权有点与虎谋皮，所以让共青团啊、妇联、消协这些不存在，我认为还是得流点血。谢谢。
谢谢天津刘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白先生。白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那个我非常的喜欢那个贺老师的言论哈。我想在这说一下，就是怎么呢，我的孩子呀现在是上小学，他从现在上小学开始，他就接触什么少先队，我估计以后还会肯定会接触一些共青团什么的。我觉得这真的从小孩就开始洗脑，我真的对他对共产党的教育真的是无语了。
嗯，
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非常的那个像贺老师这样的，还有像秦飞这样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嘛，他们的言论对我们真的是启发很大。
嗯，
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
这位先生的鼓励。
现在我想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好，你好。那个我说一下，就是说这回这个共青团的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是已经由来已久了。 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最近上来以后啊，他提到了几个东西啊，都可以说自己否定了自己。你比如说他现在，我现在就是从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怀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上来以后提到了一个一带一路，这一带一路的这个构想的提出，我觉得他跟他中国国内的这个改革有关系的。
嗯，
这可能按我个人理解啊，这个一带一路的出现啊，可能是为了是中国国内的这种大局的这个不变，才行出现这个一带一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问题啊，这个它是这个什么，所以说这个共青团也好，这个妇联也好，这个在这个全在中国，可以说这个共青团妇联这可能得拿这个他们这个得以万为单位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领导人呐，这个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他们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没有一个人民的概念，没有一个纳税人的概念，就是说国家需要怎么做，人民需要怎么做，纳税人需要怎么做。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
张先生，抱歉，我们节目剩下时间不多了，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懂了，还有四分钟的时间给和平先生还有张立凡先生，请你们二位来谈一谈，你们认为中国像刚才贺卫方教授所说的建立现代政治框架的努力应该怎样开始，怎样做起。首先请和平先生来谈一谈，两分钟。
那其实呢，就是我基本上是反对所谓的顶层实际，也就是反对现在习近平所走的这种改革的路线啊，就是每个部门去根据他具体的问题去解决啊，然后呢，实际上这样一等巨大的缺点就是习近平将会掉入到这个体制的漩涡中间，根本走不出来啊，因体制的方式去解决体制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啊，你这个系统跟另外一个系统互相牵连在一起，你人也牵扯不清楚。啊，那么西方政治的基本上尝试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个公开的博弈来进行这个讨论，你看这种形成某一种大家所必须接受的一种公开的一种规范，那么这种方式才是中国应该走的这个政治道路，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就不会掉入到这个体制中间来，所以不是说针对共青团一个问题去解决，而是说呢要中国的政治的体制的基本上的清理去解决，它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尝试，也就是说你任何政党或者是任何政府组织，你需要什么程序来获得你的权利，来得到你的财政支持，或者来进行你的这个运作，而单一的去解决共青团的问题，或者是妇联的问题，或者是民主党派的问题啊，或者是啊，就简单来说这个部门和另外部门去党政分开，我觉得几乎都没有任何意义啊。体制的改革的时代应该完全结束，要进行的是改革体制的时代。
好的，最后请张立凡先生谈一谈您的看法，两分钟，张先生。
啊，我觉得可能这个现在谈改革已经为时已晚，这个我对改革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我认为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谈改革可能只会崩溃得更快。所以你看，像贺教授提出一个共青团的问题，马上就遭到这个团系统这么样的强烈的反弹，那就是他这个系统本身就在护食儿，因为你要断他的财路，断他的这个供养，他就要跟你拼命。所以现在你动任何一方的这个利益，都会引起激烈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如果中共不改革啊，可能还能维持，就是反正你就是苟活吧，苟延残喘，可能还能活一段时间。如果改革的话，很可能死得更快。
嗯，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谢谢。
嗯，那贺教授，你认为有在海外有一些人说呀，这个习近平他执政的头五年是在巩固自己的权力。然后进一步把这个党内来清除一下腐败啊等等，然后他十九大以后有可能会开启政治体制的改革，您有这种感觉吗？
我们都应该从这样一种他本人已经说过的话
他做的事情的角度去观察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从他说的话做的事情这过去这3年多的时间里边，我自己其实是有一点担忧，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受到了他年轻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观念的影响太过强烈，以至于形成他的一种是一种第二人格，或者说他的一种信仰的一部分。我确实不愿意去预测未来，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情况有点很难。我觉得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讲的都特别的重要，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树立一种真正现代法治、现代宪政、现代政府的一种观念。如果这种东西不从现在开始就慢慢的做起，我们不怕非常的不怕缓慢，其实怕倒退。现在缓慢的往前走的这种可能性都越来越少，这是我自己特别担忧的一点。
嗯，好的，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伟芳先生、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巴拿马文件以及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局势，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